那么，在认识异端之前，我们先认识我们所信的真道。那么，刚才讲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因为这个所有的异端，不是出在三位一体的神论，就是出在这个圣灵论，或者基督论，还有当然也有教会论。那前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出现的问题比较大，啊，有问题吗，长老？噔噔噔啊！那我们的录音设备比较落后了，需要更新了。那个录像机就200块钱买的，可能是，应该挑买好的，录清楚的，给录的把我录的跟黑人似的。他说我像奥巴马，他说现在我讲课像奥巴马录的。你讲了弄得给我录成像克林顿。那个。另外就是66卷书，我们刚才讲了，都是神所漠视的，千万在圣经论上，大家不要这个有一些疑惑，有疑惑我们就比较麻烦。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属灵、很新颖的东西，其实日光之下无新事。关于这个耶稣的话比保罗的话重要，这个话已经不是新事了。啊，这个1900多年的教会历史都是一直在有人这么说啊，所以我们还是相信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这个，所以我们才能够传全辈的福音。那另外，我们要完全相信神的创造，这个也是对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谈到的时候特别重要。因为大陆人啊来了，他受无神论的影响，他总是受进化论的影响，他经常怀疑这个创造论啊准确。尤其现在美国的学校，孩子们回来也会问你。现在我的孩子回来，他就啊学校现在都叫进化论了，你知道吧？但是美国学校还有个好处，他们把进化论当做信仰，这个还是好处的。可是中国大陆呢，就把进化论当做信仰，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儿女，他们就不愿意去大陆的这种学校去念书。现在你看这个王怡啊，在成都就搞起自己的学校，他们希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那现在其实中国家庭教会大的，像影上教会就有这个自己的学校，在安徽影上那个好几千人的学生。非常大，说你们如果要宣教回国，啊，尤其台湾的弟兄姊妹有各样的技能的，不管教英文呐、教物理啊、化学、数学啊、教语文啊，都可以去那个学校去短宣去教。上次我在泰国遇到了他们，他们这个，当然这个学校是不是说政府注册的，他们也不在意，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学纯正的信仰，啊，也纯正的科学，那我们不受这个世界影响，起码没有政治课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课，这些课的时间都会用于学别的。另外我们也相信人的犯罪和堕落。刚才我们讲属灵自定律，就是神的创造啊，神的计划，那么神的爱。那我们自己的罪不能够跟神恢复关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不是这个被造的，所以很多异端就认为耶稣既然是被生的，那就是被造的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在经文看到马太福音1章18节，啊，还有这个以赛亚书7章14节，路加福音1章35节啊，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这个有圣灵感孕，那么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核心。那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流了自己的血，赎了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一个救赎，那也是一个这个代罪啊。这个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人类本该被咒诅，说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嘛，对不对？那人类我们本应该挂在木头上，但是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挂在木头上，这个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他公义的需求、公义的要求，上帝不能见罪，但是他见他儿子的宝血了以后，我只要你身上有耶稣宝血的印记，神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他的义，我们算为义。那所以我们能满足神，所以我们就可以至圣所的幔子就裂开了。耶稣钉十字架上发生一件事情，至圣所的幔子唰裂开了，对不对？那个幔子就表示人跟神的隔开的，不能去的，除了大祭司可以进去，一年一度，别人是不能进去的，因为进去被击杀，神不能见罪。可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幔子裂开了， 人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身体，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称他为阿巴父。这个就是我们要传讲的这个核心啊，核心。我们也相信这个耶稣复活的事实，这也是，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我当时传给你们的领受传，第一就是照圣经所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了啊，然后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是福音的核心吧，这好消息 ,good news, 啊，这是好消息。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这里边有四节经文，路加福音24章46节，使徒行传3章15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啊，这个罗马书4章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我们把这些经文要用熟，在谈到的时候要学习用啊，学习用。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相信因信得救啊，因信称义的道理啊，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3章22节。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其实也有些异端是因为发生在就觉得耶稣的宝血不够啊，再加上守律法，这个也是异端啊。安息日就是嘛，对不对？这个约的就好像这个我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才能够得救，那就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能力啊。耶稣的宝血是这个他的救恩啊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可以让我们与神和好，而不是守安息日。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异端，一会儿研究都是跟这个我们基要核心的基要真理发生冲突、发生问题或者偏差偏离。那我们也同时相信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啊，这个耶稣基督啊说了他自己说了啊，这个他会啊，这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2节。这些经文我们看一看啊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个第一个异端，我们管它叫新神学派啊，新神学派这个异端啊。那么这个我们看第二章啊，大概是这个任何信仰不论真假都必须有其信仰的根据，或者说它有它自己的权威。大体来讲，从古至今整个基督教及信仰根据可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基督教的纯正信仰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根基，凭借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完全接受或者这个凡与圣经真理相违的道理我们一概拒绝所以那么新神学派以人的理智为信仰的根据和权威，圣经一切内容之真实性皆要以人的理智为衡量为准则，凡理智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一概不可信比如说神迹奇事基本就新神学派，就所以新神学派也叫 liberal 自由派，就是自由派。那基本上现在在基督教里边发展非常的快很多的教会受影响，那其中有很多的神学院也是新神学派的神学院，比如说美国的哈佛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耶鲁神学院。有的中国大人不懂啊，来到美国以为哈佛最好，所以申请神学院就是哈佛神学院我说普林斯顿最优雅最高级，就申请普林斯顿神学院。那我们都不懂，有的就申请耶鲁神学院，出名嘛，可是毕业了培养一大堆自由派的神学家或者是这个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耶鲁神学院毕业的申请我们这儿，那大家都不同意，还是我主张说来吧，反正我们不知道让他做传道，我们缺一个秘书，我们让他做秘书，他是学的 MDiv, 我们让他做秘书。就来了就发现，哎呦，这个把我闹腾了，哎呀，麻烦了。这个秘书要接电话的，你知道吧？哎呀，这一接电话，也很多人问教会真理的问题，他回答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哎呦，这下把我气的。然后最后又跑到跟灵恩派结合，是吧？跑到陈忠辉那里去了。陈忠辉就鼓励他自己建立教会，离开张牧师，你会建立比张牧师更大的，你是使徒。说的是女使徒，然后后来又改成女先知，反正总而言之，陈忠辉给他很多 title, 我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跟我搞分裂，把我气得要死，你知道吧？后来我就不续他了不续他了。后来我发现他也跟我讲过，他们的同学很多是回教徒，还有去不信主的不仅，还有回教徒。为什么回教徒来读神学院呢？研究基督教了，怎么来跟你基督教来，他也护教。
他们的神学
哎，我水怎么不见了呢？我喝这个吧。
很厉害的，他们攻击那个。
在王院长那屋里呢。
就攻击三位一体。那个。
然后他们就是回教徒也来读，什么其他教徒，然后他们在一起还这个彼此相爱，彼此这个团契，这个新自由派这个只要耶稣基督所讲的所有圣经里所有的神迹都不相信。其实那个美国的杰弗逊总统就属于新自由派的一个信徒，他后来编了一个杰弗逊圣经，你们知道吧？我们是知道啊，就是他选了一些他喜欢觉得这是可以的，其他神迹其实全取消，所有东西都没有，然后末世和这个什么都没有，创造论就中间耶稣一些教导啊，怎么做这个发福之类的啊，这个怎么做谦卑的人呢、啊？怎么做虚心的人呢、啊？怎么做什么？哎，他觉得这个是有益的，对，他就编了一个杰弗逊圣经，我没读过，但是我听说有这个，他就所有神学，你要知道新自由派对今天的教会影响非常之大，非常之大。那么其实很多的，比如说赞同同性恋的教会，或者是什么一些不再坚持这个圣经无误的教会，啊，这个都跟新自由派有关系。就是我们叫的这个新啊这个 liberal 的教会啊 liberal 的教会，那这个在今天可是新自由派呢，他们却在他们觉得他们在学术上比我们高超，那他们在研究这个把圣经当作学问来研究了啊，在学术上他们确实有很多的探讨啊，理论的探讨，那么这个。也可以看一看，也就如果他们有些著作你能看也可以看一看，但不要受他的思想的影响，你要了解他们在谈什么。那新自由派的信仰主要是第一个，神是万物之因，是永恒的力量，不是因为有位格的神。那我们所信的，刚才我们讲了圣父圣子圣灵啊，各自有自己的位格，圣父有自己的位格啊，是百分之百的神 100%， 圣子是 100% 的神啊，有自己的位格，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有自己位格。现在我们这个，可是新自由派不承认神的位格，他知识客观的存在人的脑中思想中，他就是说神知识没有位格，但是他是客观的存在我们的思想中。第二个，万物并不是由神所创造的，而是自始至终存在着，而且不断的进化，这就比较因和进化论。啊，他就在圣经跟进化论中找一个平衡，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让我们传的时候不要太难让人接受，我们一定要强调创造论，他是这样子。那么耶稣是人类的模范，伟大的伦理教师，他是位完人啊，完人，以致跟随他的人将他高举为神，他就说这人太完美了，所以人们高举他，把他当作神来尊敬，那这是他认为是他还是人。他不认为他是神啊，所以这是新神学信仰。那么第四，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乃至圣经中过分渲染的传记性的记载，那都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第五，耶稣可以说是神的儿子，但正如人类都是神的儿子一样，耶稣乃是天眼进化过程的最高产物啊。这个第六。童女生子的说法显然受异教信仰的影响，既不合理智，又非科学所能解释，不可信的。所以基本就否定了耶稣是童女怀孕圣灵感孕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这个完全违反使徒信经啊，这个所以也完全违反圣经里的这个真实的记载。那第七，童女生子与基督复活是两回事，对基督教信仰无关重要，耶稣复活是精神的复活，活在人的记忆中，所以他不认为耶稣基督肉体的复活。圣经记载耶稣那个多马怀疑耶稣，说你插入我的肋骨，对吧？多马就插入说，哦，这个我是我的神，是吧？这个你会看到这个耶稣的复活是肉体的复活啊。我们有很多人糊涂说耶稣基督精神复活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肉体复活有那么重要吗？当然这个重要，没有肉体的复活就不是真复活啊，就不是真正的复活。那么所谓圣灵不过人类的正义感而已，圣灵也是人的良心啊，所以很多大陆弟兄姊妹受这个影响，祷告就认为祷告就是心理活动吧，祷告有那么重要吗？ 所以为什么祷告会人不愿意来？祷告会就心理活动嘛，他就正好印证了你这个这些想法。那我们看到这个下面就是我们圣经的真道啊，我们回去看一看就好了，我就不用讲太细了。刚才已经讲了，神是有位格的，第一个啊，对他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天地万物都神所造的，对他第二个回答；那第三个，耶稣是真神，道成肉身，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啊。这个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一个底下都是回答他上面新信仰新学派的一些回答。我们有圣经的根据。那第四，耶稣是创造的主，宇宙万物是他所创造，在他权下归于他掌管。那么第五，唯有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与神同等的啊。腓立比书2章6节说他与神同等啊，这个但是他愿意降卑。啊，愿意降卑。那么这个第五，童女怀孕是人看来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这个也是道成肉身的问题。那么童女生子是童女生子和耶稣复活是事实，是圣经中极不可以缺少的。我们传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啊，好吧？那我们把这些注意一下就好了。那么然后耶稣基督复活啊，所谓圣灵，圣灵是神。那个我们可以自己去补充。那么圣灵在这个圣灵论，你读过圣灵论你就知道了啊。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神的第三个位格啊。这个我们知道，当这个前面有回答呀，前面已经谈到圣灵了嘛啊。
第八节有？
第八节有吗？那这个前面也其实也有回答啊，
后面有
啊。良心更胜为的。对。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回去看一看就好了，我们大概有个了解。那么新神学派或者叫自由派神学，那么这个是在美国的基督教界是非常的影响之大啊，很多的教会受影响，有的长老会也受影响，有的这个路德会也受影响，有的是卫理公会也受影响。那这个很多的新的正统的神学就认为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跟过去不一样了，不再愚昧了，不再盲目的信了，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个圣经。首先不强调神迹奇事，耶稣基督不再是神的道成肉身的了。然后信仰就是一个这个让人做好人啊，做好人，这个不要强调那些迷信的东西，他把这个神迹奇事当成迷信。好啊，牛真理有没有问题？牛真理，啊，没有问题啊。看你，中国的三次教会也是受自由派神学的影响。那这个你看丁光训的观念就看得清楚。丁光训是本身他就是纽约的这个协和神学院毕业的，协和神学院是 liberal 大本营，也是啊，跟这个普林斯顿和这个差不多。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4年，我老去神院吃饭。那是神院有很多的大陆同学在念书，我也常常去他们的团契吃饭啊。那里边也这个好多三次教会来的人在普林斯顿神院毕业的，像王建国呀啊，原来金陵神院的教务长啊，这个还有这个什么孙家骥啊，也在那里读过。不过他们现在都在福音派的教会里服侍了啊，他们这个感谢主，他们后来这个虽然他们在 liberal 神院待过，可是后来他们没有受他们的影响那么重啊，他们还是在福音派的教会服侍。你像丁光训呢，以这个因爱称义，这个就是绝对的这个新神学派啊。我们讲因信称义啊，对不对？他讲因爱称义，那他自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他要把这个教会为政府所用，为四化建设配合四化建设的发展所用，这不就是你完全就违反了圣经，完全是用时代的东西来改变教会啊。比如说他认为雷锋就是得救的嘛啊，雷锋你们知道谁雷台湾弟兄姊妹知道雷锋吗？我们小时候人人都学过，摇头啊。像台湾马英九人人都喜欢的人有人不喜欢啊。这个怎么台湾没有学这个雷锋了？台湾这个我们
假的宣传的，
不管宣不宣传吧，就是这个孩子呢是非常好的，就都为别人而活啊，穿破衣服啊，也没这个也什么，对，然后就天天读毛泽东著作 活出毛泽东一样的活的样式。思想就基本上是对朋友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这个对对对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吧。那全国都学他，所以这个丁光兴认为他是得救的。啊，永不生又螺丝钉。那么就是神把不是神的、啊、党把他放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就发光啊，就这意思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所以大陆人受他影响啊，来到教会说，诶，这不跟徐立峰一样吗？这做好人吗？你过去是党放在哪里，现在神棒放在哪里，我就哪里为主发光，这不一个道理吗？这受人影响很大嘛。你们有没有受雷锋影响？林哥学过雷锋没有啊？你小，你这代也学过呀？
都学，从小学习雷锋好榜样啊。
对，学习雷锋好榜样。
终于
当爱憎分明不忘本。所以这个那他也认为毛泽东是上天堂的。丁光兴认为毛泽东创造了这个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伟大的人物怎么能不上天堂呢？那毛泽东上天堂中国的基督徒都害怕了，那吓死了，那来了天堂他不得捣乱啊。那在杀死那么多人，杀死了多少人呢？2000多万。文化大命死了2000多万，然后饿死了这个2000多万，总共非正常死亡将近8000万，都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他怎么能上天堂？他也没有信主。他说他见马克思去了。他说的马克思在哪里你们也知道。圣灵是三位体神啊。第八基督复活的意义嘛是吧？第八嘛，圣灵是三位体神这个。那就乱码吧，没关系了，这个没关系了，回去查一查就知道了。上网一查就知道了。那个我看了，就坦帕那俩字什么东西，那是坦帕，那我也不能乱猜呀、一张世界啊，无所谓了，回去查一查就好了啊。好吧，那我们来新正统派基本是我们这个后边有回答了，这个新神学派信仰罗马书吗？那新神学派的信仰关于这个救恩的部分，那新神学派是靠自己的努力啊、这个不是靠恩典啊，是靠自己的努力。那么大家看一看了，这个是写的蛮多的。然后呢这个人没有力量，圣经的真道是人没有力量行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关于审判呢，新神学派认为没有地狱，神既是慈爱的神，就不会将人送到永刑中去的，他是这样说的，所以没有将来的审判，也没有身外的审判，审判是在你的个人心中，个人心中的审判。那这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真实的存在，这地狱是真实存在，我们有今生的审判，今生的审判呢，这个是个人内心的审判，这个还有这个个人身体的审判。今世的报应，个人身体审判，那还有来生的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希伯来书9章27节，那么有义人的审判，这个我们传这个福音这个末世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这块要搞清楚它，就是义人的审判是什么审判呢？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15到18节告诉我们，信徒被提，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是重生得救的，在那个无形教会的人，在主那里生命册上的人，不是咱们今天地上教会的人啊、地上教会的人有的你这个他真的是受洗了，他没有相信还是不得救的，这个很清楚的，圣经说信而受洗得救，如果没有信，有的为了结婚就受洗去了啊，因为老婆基督徒不受洗不跟他结，所以也有这样子的，那但是我不知道啊。我还是给他证，我还是把他当做得救的。记得牧师不要管你得救不得救，牧师就是牧养羊群，得救不得救是在天上记着的。我们假设每个会友他都是得救的，所以你牧师说哦，你要评判说你得救你不得救，那你麻烦了。圣经说不是我们来挑，是天使来挑啊。这是这个，那我们看看说，在义人的审判，在基督当信徒被提以后，在基督台前义人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是奖赏，奖赏，奖赏不同而已， 有的奖赏的多，有的奖赏的少，对不对？那么这个奖赏呢，就根据你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是你传福音多，神是有奖赏的。神那个冠冕有几种嘛？有公义的冠冕，还有什么冠冕？啊，生命的冠冕，还有什么冠？荣耀的冠冕，不能朽坏的冠冕。那这个冠冕是给谁的？就是给那个得救的人的啊，给得救人的。这个冠冕就是义人的审判啊，义人的审判，我们也可以叫义人审判，或者叫幕后的奖赏都可以。那这个奖赏呢不一样，有的基督徒就反正稀里糊涂，反正我到天堂你们戴冠冕，我不戴不就完了吗？我戴草帽啊，你在前面敬拜，我在后边扫地也行，只要到天堂，反正然后呢就有财主跟拉撒路这个思想嘛，活着做财主，死了做拉撒路，都是希望这样做。但是圣经这个神是不可以轻慢的，真的是不可以轻慢的。我就觉得提摩太后书啊，继续给他改一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好吧，那把他改过来就行了。那一会儿你在网上再查查，也让他们改过来就行了。那对，好，我们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就是比较麻烦。启示录二十章十五到十一到十二节，这是最终的审判，就是天堂地狱的审判，永生有此的审判，也是末日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就是在生命册上的人，得救；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那没有办法，就是第二次的死，扔到永红火湖中去，就是永死。所以一个从生得救人，先别查那个，来往下看，那不重要，那个先别查那个，那回去再查，咱们往下走，否则你就重点你都没看，这个没看，平时你可能都没有时间去看这个东西，你作业很多。那今天你在课堂上，你跟我好好看的啊，这个，那么这个信主的人有两次的生。啊，一次的死，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得救的人，那就两次的死，一次的生，这个区别就在这里。得救的人第一次生从母腹中生，就自然生命；第二次生从水和圣灵生，属灵生命。那这个时候，所以得救人是什么时候进入永生的呢？不是你死那天离开世界，是你信主那天，你就进入永生了，你已经在永恒中了啊，这个你的确据。所以你就是离开世界，肉体消亡的时候。叫睡了啊，那就睡了。耶稣再来，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认识这个新自由派神学 liberal 的新自由派神学，可是很大行其道的啊。大概很多大学教基督教的人，大概除非有的是不信主，信了也是自由派神学。像这种福音派的从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在大学里教基督教有的不太好教了。不太容易教，因为学校对你有要求的，你不能讲，在尤其在中国大陆，你不能讲创造论，你这违反这个他们的这个进化论，你也不能讲末世，这个他们不相信，一个不相信，第二个现在正是四化建设时期，我们还刚刚建设，你就末世来了，我们还建不建设了啊？这个最别强调这个，那就讲宗教这一部分，很多是自由派神学家在那里讲。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就好了啊，这个对教会是有影响的，不过这个影响呢不大，只要你这个讲清真理，那很多人会很容易回来的，他这个捆绑不大，因为他本身就自由的，他就是反正就是自由派的一些观点，然后你走了就走了无所谓，他这个不像其他的捆绑很大，你知道吗？有些像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这些这个非常捆绑。还有宗教的形式，这类的教会也是比较松散的，比较松散的，管理上也比较松散，我也见过很多这类的教会，就什么都可以，没关系，同性恋没关系，可以做牧师什么的，其实这都受新正统神学派的影响，因为不把同性恋当作罪，所以那同性恋可以做牧师，一个有同性恋教会的牧师的教会，可能包括同性恋人多的，那些有家庭的人就不愿意去了，他怕受影响，所以这个教会就越来越没落。第三，我们看到这个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呢，这个有人认为它是异端，有人认为它是极端，有人不认为它是异端，啊，罗马天主教也这个也有人认为它就是大公教会，这个我信圣公职教会，那是不是包括罗马天主教呢？反罗马天主教反的最厉害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教会，尼托生系统，就是对罗马，他管的叫撒旦教或者叫做。 叫什么？罗马教，它不叫天主教，叫罗马教，对吧？是叫罗马教，有时候现在也不一定啊。现在，那我们还是要认识天主教啊。天主教之所以被称为罗马天主教，是因为在罗马起，在罗马兴盛，直到今天，全世界的天主教区教职都是听命于梵蒂冈的。那么这个天主教有很大特点，就是一个教会，全世界不管有多少教会，它都一个教会。那它所有的这个规条啊，一切都是从这个罗马天主教罗马过来教皇的指令。所以不像我们基督教分这么多宗派，咱们基督教有多少几千个？三千是六千呢，反正我宗派越来越多。最近又新出一个新宗派，叫丰盛华严基督教会。你看这个都一个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些神学的领受嘛，不同嘛，对不对？那然后呢，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代表人物啊，普世之父叫教皇。我们不否认在天主教有很多信徒在个人生方面全心爱主，蒙恩得救。你要记住，这是这个，你要说天主教徒不得救，你可不敢这么说。这个没有人敢这么说，很多人就认为天主教徒不得救，这是错误的啊。我们也知道天主教的教旨中有很多圣洁的敬虔的仆人。其实从教会历史到现在，那些著名的神学家、修士，大多都是天主教的，尤其中世纪的那种敬虔的这个灵修，那些修士。出了一大批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影响教会的深远的，都是出自于天主教。天主教，那教皇也是如此。你说保罗二世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教皇，到今天可能他的影响至今存在。保罗二世这个他所做的贡献，不仅在教会中，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他的贡献都相当之大。保罗二世，保罗二世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真是很完美的人啊，完美的罪人。所以他饶恕了杀他的那个开枪暗杀他的凶手啊，他当面去到监狱看他，我们做不到啊，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学识也很了不起，然后他推动了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啊，跟里根总统那个时候他们推动整个的这个东西方的对峙的停止，柏林墙的倒塌，都跟保罗二世有关系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人。那我们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在过去的历史中有很多伟大的人这个是在天主教里边。那使徒时代过去以后，初代教会继续发展，到第四世纪渐渐形成了五个教会中心，就罗马、君士坦丁堡这个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在每个教会都有一个监督管理这个教会的事务。到了第五世纪，罗马的监督就越来越重要了，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当时世界的政治中心所以慢慢的这个罗马这个监督呢就被称为普世之父教皇罗马监督。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教皇的权力膨胀然后呢那个时候教会开始走入这个人的管理这个开始教皇的这个训谕等同于圣经来被会众领受，那开始教会也垄断了这个救恩教会垄断了救恩，因为老百姓读不了圣经了，圣经都是拉丁文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所以老百姓哪懂这个，所以就要教士来解释，或者是由神父来解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黑暗的时期，因为人意高过了神，那就开始出现黑暗，这也是天主教被攻击的主要地方，包括这个十字军东征，包括这个宗教审判所，包括对新教的改教的这个残酷的镇压，这也成为天主教这比较黑暗的，也被人家诟病的地方，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还是掌权，神还是掌权的。人的这个软弱都是暂时的最后这个现在天主教开始也进行他的改革。我们再看那么他的信仰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就是罗马天主教是唯一的真教会。罗马天主教说彼得是教会的基石，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的天国的钥匙交给他，唯有彼得能打开天国的门，唯独他能够捆绑或者释放 啊，这个就是把彼得列为天主教的第一任监督，或者第一任教皇，有的甚至说彼得是天主教第一教皇啊。这个，那么其实这个啊，马太福音彼得所这个两个字是神啊拣选的一个石头的意思，是石头的意思啊。这个磐石不是彼得，而是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小敏姐妹的歌唱得很准，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你不要以为几位小敏不懂神学啊，这个虽然他自己不懂，圣灵感动他写出来神学他可能是自己不懂了，他没有读过嘛。可是磐石耶稣基督不是彼得，彼得是那一块石头啊，是那块石头。那么这个我，所以我们要记住啊，这个经文我们记住。那另外钥匙的问题，主耶稣曾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这个事在使徒行传中应验了。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道，三千人悔改，那就是很多人通过彼得的讲道啊认识耶稣基督。后来在哥尼流家，彼得又向外邦人传悔改的道，天国的门也向外邦人开了。那这也是对的啊，这是对的。但是不是说未来我们现在讲很多遇到故事都是彼得在守着天堂大门啊，所以彼得让你进就进，彼得不让进就不进。很多遇到故事都这么写的嘛，是吧？这个见了彼得了，我那天听一个遇到故事说，有一个人这个到天堂去，彼得拿着钥匙就给他带进去了，然后一个一个柜子开了好多柜子，每个柜子都是祝福，那么多祝福。哎，他说我怎么没有一个都没得到呢？彼得说你没求过嘛，所以都放在天堂的存着呢，没给你。很多这类的故事，遇到故事都是彼得拿钥匙，其实跟天主教思想有关系啊，受他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当然我到圣彼得大教堂去看，圣彼得大教堂是天主教最好的最重要的大教堂。我到罗马看过三个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最恢宏的啊，最豪华的就是圣彼得大教堂，那是一个人类建筑史的奇迹，也是这个什么人类的这个艺术这个收藏的一个中心。那里边的棚顶就是米开朗基罗亲自描绘的这个天堂啊，这个画的画都是米开朗基罗的手笔啊。那里边都收集了很多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画家，什么达芬奇的、米开朗基罗的、拉斐尔的，很多的画作，也很多的这个当年的每一任教皇用的这个什么这个头上的珍珠的那个黄金的冠冕啊，那个杖啊，都在这看着。然后呢，走到至圣所之前，耶稣基督在那个在前面。那这个旁边就是彼得一个铜像，当然彼得那个铜像不像教皇的意思啊，彼得那个铜像是衣裳褴褛，是一个穷苦的传道者的样子，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很多天主教徒到那儿就跪下来，跪在铜像面前，这就争议变了，这就是属于拜偶像了啊、哦。这个基督教就认为这是拜偶像了，但是他们我不觉得他是拜偶像，觉得对这个伟大的使徒的一种尊敬和情感，我是觉得那样。他们跪下来都是去亲吻他的脚，我就到跪下我就想亲脚，刚亲我突然想那年2004年 SARS， 我就没亲，我就手摸了摸，赶紧洗手去。这个万一染上 SARS 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有的灵恩派说这个没有圣灵的信心，有信心 SARS 都没有了啊！我就觉得对啊，那个虽然有信心 SARS 没有了，可是江幼琴的聚会照样都戴口罩了，你知道吗？他们教会聚会就全都戴口罩的，他怎么不戴口罩呢？所以有时候人啊，这个你不能把信仰当作迷信啊，不要把信仰当迷信，你还要知道这个瘟疫啊，这传染病啊，你还是要小心的啊。你是有信心，我们需要有信心啊。教会有个姐妹得了乳癌，她有信心就不手术，她就是神不医治我，医治谁呢？啊，一定医治我的。那当然这个是好的，我也鼓励她，可是我也同时告诉她，你的医生的医嘱也很重要。耶稣说有病人需要医生，如果我告诉你神一定会医治你，你不要去看医生，那你死了你一定找我麻烦，你知道吗？怪我，你知道吗？老公不得打我来打棒，你知道吗？所以你做牧师的你要教导有平衡啊，你一定要平衡。我们需要信心，因为信心是医治的第一个步骤，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不需要医生医治也不对呀、啊、那神也通过医生，耶稣说有病人需要医生的，对不对？啊，我来是招罪人会也不知道医生，就像你们需要我救恩需要我一样，那我今天医治了，神医治我了，你看我今天身体多好啊，给你们讲这么多天课，对吧？昨天晚上1点半睡觉，坐着睡觉，今天不照样讲课吗？很好啊，身体啊，那我也在医院里待了好几年啊，对不对？ 那当然我相信神医治我，因为医院没法医治这种病，医院是医治不了的，他没有办法。可是呢我也在医院里面通过了医生的手，那你就这样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信仰的平衡重要啊。那这个天主教，我们再看天主教，那这个天主教的信仰教皇无误论，这是我们不能认同的，因为教皇也是人嘛，是人就会有错啊，这个所以那么这是不对的。在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中，罗马天主教宣布了所谓的教皇无误的说法。1870年，这个我们要说这个要有证据啊，啊你没有证据不行。那、罗马天主教宣布了所谓教皇无误的说法，教皇所做的一切有关信仰及道德的论职啊，是与谕职，都是在绝对正确、不可能有错误的。教皇所颁的一切命令是普世天主教徒应该完全相信、接受并遵从的。这个不符合圣经啊，这个不符合圣经。那我觉得教皇的这个东西可以让教会来遵守，没有问题，因为你是教会的这个管理者啊。既然教皇做出来了，也是可能，因为天主教是主教制嘛，对不对？教皇管理主教制，那就像你教会你长执会做出的决议，那同工们还是可以遵守的，只要跟圣经不违反，不可以，但是你不能说它无误，不能说它无误。那同样道理，在圣经中找不到一个地方来告诉教皇是无误的。当然我们知道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监督长老执事负责牧养羊群的灵性和道德标准，提摩太前书3:1-13，我们看了啊，这个，然后呢，从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教皇多次失误。多次他的这个教导多次失误，然后呢，这个包括他们这个挟制羊群，啊，他们这个赎罪券呐、啊，这个建教堂啊，敛财呀、啊，还认为这个人这个只要马丁路德形容他们说，只要钱怎么样，叮当响，灵魂就上天堂，马丁路德封死他们。那这个是当年是这个这些都是错误，这些都是教皇的旨意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就看看就知道了。我们就所以这个保罗是觉得神的仆人应该谦卑啊，不是说我已经完全得着了，我们还是要竭力追求啊。那么第三个信仰的跟我们不同的错误是罪，谈到罪。天主教认为人类所犯的罪分为两类，一类是该死的罪，一类是不该死的可恕的罪。该死的罪使犯罪者成为神的敌人进地狱，可恕的罪使犯罪者成为是不使犯罪者成为敌人，也不至于罪入永刑。那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犯遵守全律法的这一条跌倒就犯了所有的律法。所以人必须认罪悔改，若不悔改的，这个都可能会被审判。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关于罪，关于功德，信仰的功德。罗马天主教认为人得救只靠信心不够，也要靠功德。那这个是天主教特别流行的一个观念。那这个中国人就特别容易理解，中国人就是功德呀，那这个天主教功德是对的啊。而且这个中国人觉得信耶稣怎么轻飘飘的，这个认罪就拉倒了，哪有这没事啊。你看这佛教早上3点起来，这个晨更不能吃肉，仅欲不能够这个什么有这个婚姻关系啊，仅欲主义，然后呢这个把自己饿的这才能得救，这才能有功德啊。它是一个功德的观念，这个跟佛教很像。佛教非常像，所以这个天主教也还是强调功德啊。那我们不是靠着圣经真理，我们是靠这个信心加上行为啊，有信心就有行为啊，信心就会产生行为啊，不是靠个人的善行啊，是靠这个耶稣的恩典。那么另外天主教的洗礼啊，天主教认为洗礼是得救的必然条件，人临死前若不经过神父的洗礼，立刻下地狱。这是在1215年第四届拉特兰会议中宣布的，洗礼可以洗净一切已犯之罪。那罗马天主教认为耶稣基督宝血的诸般功能， 啊，以及乃是借着各种洗礼、各种圣礼临到信徒的。洗礼的水可以确实洗去人的罪，免去一切当受的刑罚。当洗礼的水洒到婴儿身上的时候，婴儿的原罪就被洗净了。那么罗马天主教引用了约翰福音3:5，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这个水就是洗礼的意思啊。那么圣经的真理是，洗礼并不能洗去人的罪，洗礼乃是一个见证，一个表示，一个记号。那么洗礼其实是一种联合，是主耶稣与我们联合。那么这个主耶稣在死一样联合，就在复活一样联合。那么这个洗礼表示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表示一个属灵的经历。那这个洗礼本身啊，洗礼本身啊，这个不能洗，不并不是说能洗净，完全的洗净罪。洗礼是好的，当信徒当遵行的，必须洗的啊，必须洗的。那么关于婴儿礼，今天的教会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浸淫会基本就没有婴儿礼了啊，这个基本反对婴儿礼。这个中国的地方教会也反对婴儿礼啊，没有婴儿礼。但是这个长老会也有的保留着婴儿礼啊，这个关于这个有不同看法。那我是觉得应该有婴儿礼，那这个我的看法是不一样。我为什么觉得？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今天就像这个黑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掰一个丢一个，对不对？那我们这边传了福音，我们的儿女却都失丧了啊。这个为什么天主教这么多年了，他们的人数不减，他们也不好好传福音，他也不减啊。他就是因为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就信主。你问那个阿米狗，你说你信耶稣吗？我信啊。你说你去教会？我不去啊，对不对？什么时候去教会？我生下来我妈就抱我去了，就洗了啊，就感谢主。但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让他们不信耶稣呢？要信其他的东西呢？对不对？今天我们一定要孩子重生的信这个怎么样？这个明白真理。我现在有几个糊涂啊，现在院长也在这里。我有天我跟一个人讨论，如果这个婴孩没有到12岁之前死了怎么办？你怎么给他举行追思礼拜？如果是神的儿女，他的家长找你，牧师，我的孩子8岁去世了，你来给他举行追思礼拜吧。你怎么举行？你怎么给他整？你说他下地狱，他妈干吗？他爸也不干呢、啊。你说他上天堂，你也不确定啊，他没有受洗啊，你怎么说他上天堂呢？所以我觉得婴儿礼很好，我是觉得婴儿礼很好。这个不是 liberal 自由派神学，这是不同的看法。啊，还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约是对的。刚才王浩讲这个约，这个儿童礼是个 confident， 是个约，与神立约，神的后嗣与神立约。当然他还不明白救恩，这个时候你父母明白，你就要做决定。然后你同时是他的约，也是你父母的约。你父母也与神立约，你与神立约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我的孩子，在十二岁之前，在他没有明白真理之前，这也是个约啊。所以这个儿童的洗礼不仅是表示他，不是表示他得救，是表示他与神立约。我愿意把我的孩子，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啊，这个把他献给神，完全属于神，我愿意。同时我也愿意。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在12岁之前没有明，他自己没有明白真理之前，我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这个约是儿女孩子与上帝立约，你也与上帝立约，通过这个点水礼约。那如果这个在约里边的，如果他没有明白真理之前，那他死了，我就可以证明他是得救的，他在主那里啊，因为他与神有约啊，有约，对不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天主教这个有婴儿礼。我觉得这个婴儿礼好，我不觉得他是错的。我这每人看法不同啊。那我觉得今天的教我们教会讲来就有婴儿礼，我们点我们就我跟你讲啊，这个好多人把孩子不信主人都抱来点，知道吗？那我就不给他点，我就问你信不信主？如果你父母没信主，你怎么来履行这个约呢？我给你点完了，你按照世界东西教导他，那不行的。所以你先受洗，你父母先受洗。信了受洗了，我再给你孩子再跟神立约。所以你看教会一搞这个婴儿礼的时候，哎呀，特别热闹啊，父母好兴奋，小孩子抱来教会，你要不给他洗，他就抱到圣公会去，你知道他就抱走了，我抱到圣公会，然后他就在圣公会就不回来了。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当然浸信会是反对了，浸信会不仅反对，浸信会连你点嘴礼都反对 啊，浸淫会你点水你都不得救，他是靠浸淫会，其实跟天主教这方面很像了，就靠洗礼得救嘛。浸淫会有时候交往过正，当然浸淫会还有其他正确的东西，他也不是完全靠洗礼得救，他那洗礼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你没有浸礼，他不认为你得救，你得重来，那就刚才你说的一洗，啊，那你不是两洗了吗？对不对？啊，一信一洗，这个是。你要，所以重洗派就是这样，你就这个所有的没有经过这个水礼的就要都要浸礼嘛。那我们但是我们教会也是浸礼，我们教会浸礼，为什么浸礼呢？因为大家喜欢浸礼嘛，我也浸礼也没有特别的含义，就是浸礼嘛，大家喜欢这个方式，觉得洗得干净一点啊、哦、这个我能够水礼洗得干净一点，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啊。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的恩典，并不是因为那个水洗，那个水洗是个记号，是个见证，是一个宣告，啊，是个宣告。可是呢，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就觉得那个洗就洗干净了啊，洗完了有的时候照样软弱吗？所以你还得领圣餐呢，就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呢，啊，这个所以我们还得有这个。可是这个点水，有的人就不高兴，他就等着浸礼。这中国人的一个观念也挺有意思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租天主教。租那个浸淫会的教堂用了好几年，有一次我用他受洗池，他就不给我用，啊，浸淫会的管理模式很有意思，是会众制管理模式，牧师说了不算，我找牧师我说你这个我签的 contract 一年我要用四次受洗嘛，你怎么不给我用呢？哎呀，他说管受洗池那个人呢，他这两天就心情不好，就不愿意给你放水。我说你就告诉他吧，你牧师嘛，他说我没这权利啊，这个他管这个我没这权利啊。我说你这个奇怪，这牧师干嘛的，对不对？那你没这权利，牧师你也是行政主管嘛，对不对？你得不行。后来我也没办法，怎么说都不行。那我们很多，我们那次受洗了28个人呢。那弟兄姊妹的家长还朋友都从远处订机票飞过来，那我不能取消啊。后来我就告诉牧师，发 email 给他，我说我决定，你不给我受洗池，我没有关系，我们教会不一定非得进水，我们就在你的大堂点。他不干了。你不能在大堂典礼的，他不干的，他立刻给我放水，你知道吗？我是可以的，我们点水，我们冬天就点，老年人就点嘛，身体软弱的我们就点水嘛，对不对？那没有关系嘛，因为我们重点是前面那个信，而不是后边那个洗。当然洗也很重要，可是洗就是一个这个与主立约的一个受洗的一个方式，而不要把它当作得救的。所以天主教特别强调这个洗。那他把它强调的比信还要重要就错了，这个就错了啊。这个好，我们看天主教的信仰第六点，我们认为它是跟圣经不太符合，就炼狱，有炼狱。那么在主后三四世纪有一个炼狱的说法，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任正式教皇大贵格利宣布在天堂地狱之间有炼狱之火存在。至15世纪罗马天主教正式将炼狱列为信条，没有悔改而死的恶人一直坠落到地狱，具有特殊功德的人升到天堂，大多数一般的信徒最需要炼狱，就把这个基督徒分为3、6、9等了。那你死了你是到天堂是到炼狱呢？传福音多的就去天堂直接走了，传福音少的不传福音的炼狱，炼一炼你们啊。如果这次谈10个人3个人得救的上天堂，1个人得救的上炼狱，没得救的哈哈，那这个麻烦了，就是这样解释圣经的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看这个炼狱是啊，炼狱还有长短啊，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意见不同，有的认为每日平均犯30个小罪，每一个小罪需受炼狱之苦1天，如此再加上其他大罪，则一个60岁死去的平均要需要在炼狱里1800年。那嘎太长了这。这个所以天主教有很多规条挺吓人的啊。这个圣经真理是没有这个了啊。可是圣经里有一个乐园说法。乐园是什么什么说法？乐园，唐牧师解释叫居间地带。王牧师，你认同这观点吗？啊，中间，居间地带。 区间，就是这个，这个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耶稣对那个得救的强盗说的，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儿。就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啊，乐园里了，没说现在你跟我在天堂里，现在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居间地带，这个唐德荣认为有居间地带啊，居间地带，这个居间地带是等待着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等待主的时候。那很多的信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们啊在等待着耶稣基督复活来在这个在这个奖赏和审判的时候是在居间地带，那他是这样认为的啊。那么圣经根据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的居间地带，但是我听过他讲到居间地带。拉撒路也是居间地带嘛。
对对对。
但是他也没有其他的，保罗没有在神学上来解释这个居间地带。那这是在圣经中事实的记载，有看到有居间地带。院长有没有什么补充啊？那这个这些经文大家都看一看了啊。这个其实保罗说的就特别清楚，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好的无比。所以保罗在说的很清楚了啊。那这个我们回去也可以查考一些资料再看一看啊。那么天主教信仰的七，向神父认罪与被赦罪。罗马天主教认为洗礼是洗去原罪和以往的过犯之罪，但受洗以后所犯之罪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圣餐嘛，宝血再次洁净我们嘛，再次省察自己的罪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的这个观念，领受圣餐的时候又再一次。那他天主教认为向神父认罪就可以了啊，就是要神父说没事了，你就没事了，这神父权力太大了，真的。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引用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作为根据十六世纪的天主教天特会宣布，凡不相信此遵守此信条的，要受咒诅的。所以这个神父的这种告诫礼的权力就极大啊！告诫礼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今天的心理学辅导，就像我们的这个教牧关顾，或者是叫我们叫做这个教牧协谈，那他这个就是用天主教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不错的。有很多人心里需要安慰，那不要面对面，一面对面你就不跟我说了，你很多罪就不跟我说了，你很多基督徒的罪都只是向主说，他不跟人说的啊。对，那天主教徒就有个机会，他说的很痛快，他把自己，因为他如果是个女士，他就蒙着脸，你也看不见他是谁，那个、隔着一个他那边听他那边说辅导，那个神父都很专业的。真的是非常了不得的，圣经非常熟的，而且他在心理学上都一定有一些学习的，所以来辅导。那我们现在没有了，现在叫教牧协谈，我找你协谈，我还不能找单独一个姐妹协谈，对吧？你不能吧？我也不能够，我跟你夫妻协谈，你能说多少？那肯定是相当打折扣了，能说1%就不错了。关于你们自己的软弱，然后说说就吵起来了，都可能的。他这个形式也不见得就是特别差啊。我们把天主教讲完就完了啊。我还一分钟，那这个我们知道认罪是向神认罪了啊，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好吧。那还有一个功德库，第八，天主教信仰功德库。天主教认为人必须进食、祷告、捐献、善行来积蓄功德，那么所积蓄的功德可抵消个人所犯的罪。那功德特高者可免去炼狱之苦，大功大德的人呢，就是那当然就是你捐钱越多，你这个功德越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功德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在功德库里，这个此库储藏着耶稣基督借着弥撒而释放的功德，以及圣母玛利亚和诸圣人多余的功德都在那个库里边只要你捐献的多，你就领受了。所以罗马天主教教训是信徒多参加弥撒，并多向教会奉献金钱，可以获得功德库里多余的功能的分配。这个是功利主义的，这个中国人是不相信的。中国人是相信功利，中国人一来到教会说：“哎，这教会也功利的”，他就不高兴了啊。所以说：“哎，我们祷告太功利吧？ 说主啊，你怎么样帮助我啊？他功利，很多知识分子自个自视清高，也忽视祷告，他就这也是功利的，但是不对，这个是功利的，天主教这是完全是功利的，功利主义，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啊，圣经，这是功德库是天主教挟制人聚敛钱财的最好的方法，也最大的一个方式啊，所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啊！所以啊，圣经说，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不论时间和空间，人类一切的赎罪得救的事儿，耶稣在十字架都一次永远解决了。所以，那么保罗也说，人的那根基所建立的工程，若存得住，就要得奖赏。就是但神的。奖赏存储于恩典，而不是因为你的功德，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完全是神的主动，神的恩典。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再休息10分钟啊！感谢主。